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晓得圣经怎么形容呢？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这个就告诉我们，等到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满山遍野通通是葡萄树，通通是无花果树，那么以色列人特别能够在无花果树的荫下遮盖底下能安然过他们的日子。所以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说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神赐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是到了高峰的。那么约珥书是后来发生的故事，约珥书就是后来蝗虫来侵略那块地，然后呢侵犯了我的地，然后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又毁坏了我的无花果树。所以我们在当初啊，到了所罗门的时候，神的应许的的确确完全应验在所罗门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所罗门的国度，事实上就是将来这5000年，也就是弥赛亚国的一个小。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意思就是说，神曾经赐给神，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神不光和亚伯拉罕立约，神也和大卫立约。神和大卫立约，就是将来这个在大卫的宝座上一直到永远，有人要坐在大卫宝座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的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这是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个应许。所以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这件事情完全应验，神的应许完全应验。那么很可惜，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了，然后我们知道说啊，不止掳到巴比伦，后来又掳到波斯等等等等。所以你看，简通吃了蝗虫来去，所以呢，你看整个神这个应许美地就惨遭。所以我相信在这里很清楚，你如果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很明显那是个国度，因为你必须看得清楚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旦到别是吧，因为他5公的缘故，你看见吗？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国有君王要从你而出，那果然那个时候的版图是可以说以色列最大的，因为什么？因为完全是根据神当初是答应亚伯拉罕，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是到了最全盛的时候。所以圣经怎么形容那幅图画呢？圣经形容那幅图画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树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写照。那我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但是很可惜，我们说过了，自从以色列亡国了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虽然复国了，但是今天你不能够说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的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不能这样说。因为到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们国土是回来的，但是呢没有人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说有一天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那他的的确确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果然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看这个米迦书，你看米迦书，所以我们看米迦书第四章，米迦书第四章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岸，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那弟兄姊妹，等到末后的日子，主回来以前， 那么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也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不光是讲，不光是形容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的美地，那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特别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上有许许多多的无花果树，所以这里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和前面所说的，我们知道和这个列王记上所说是指着全国说的，从但到别是巴，但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讲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而且无人惊吓，在这里的重点不是指着那块地，也不光指着以色列这个国，不光是指着这个所罗门的那个国，或者不是指光指那个国来说的。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神不只是把那块地带他们回到那块地，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而且神的训诲必出于西安。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一个中心，神的道理神的教训是从西安出去。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到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那不止如此，这里不光是指着这个，不光指着这棵树来说的，这也特别给我们看见，到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那这里有一座山，叫做耶和华殿的山。那就是你今天在报上常常看到的 Temple Mount， 就是常常在报上所看见的圣殿山。这个耶和华殿的山，也就是指的摩利亚山来说的。所以大家要记得，你到了摩利亚山，你就到了橄榄山的附近。在这个到了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坐在无花果树下，都坐在葡萄树下。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光那个山要坚立，而且要超乎诸山。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摩利亚山是比橄榄山还要矮，它不可能超过诸山。所以可见呢，根据圣经的预言，到了有一天板块要移动，到了有一天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么整个耶路撒冷要震成三段，而且橄榄山要震成两段，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到了那个时候，整个地球板块的迁移，结果就把摩利亚山就推到最高峰去。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他要高举超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就是。所以我们要等到主回来，这是要在主回来才发生的。你看，你主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上，然后那个附近整个的环境就不同了。如果那个时候你再去访问以色列的话，你发现摩利亚山不可能是比橄榄山还要低的，还要高过主山。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更清楚，那个许多的犹太，有许多的犹大的山顶就变成河谷，所以整个的地形完全改变，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到那天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所有神的教训要从西安去，因为万山诸山要这一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稀奇的事情。然后呢，必有许多的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那本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过节说，我们来登耶和华山，我们登圣殿。结果到了有一天，他们要说我们登耶和华山，奔雅各的殿。所以呀，为什么耶和华的山？因为耶和华的山那里有雅各的殿，必将他的道来教训。所以到了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所有知识都要从这里来。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将来千禧年的时候，指着将来千年国的时候要有的情形。那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讲到以色列不光是讲的那块地，你讲到以色列，你也讲到耶路撒冷，而且同时讲到耶路撒冷里面的那座山。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因为它有两座山， 一座就是神耶和华殿的山，那就是摩利亚山，还有一座就是锡安山。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所在，那锡安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最后以色列人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但因为神和大卫立约，迟早有一天，你看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怀抱。那不仅如此，而且有一天你看见说在耶路撒冷那个耶和华殿的山上，不是个回教的清真寺，今天你所看见的是回教的清真寺，但到了那一天他要高过诸神，万民都要游归这神。到了那一天，他们说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到了耶和华山，他们所看见的不是今天的清真寺，不是 the Dome of the Rock， 不是，他们所看见的那是雅各的神殿。到了那一天，主的道必要教训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圣经讲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的时候，它不只指着以色列国家来说的，不只指他的国来说的，而且也是指着以那块应许的美地说的，同时呢也是指着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里面那一座耶和华，和耶路撒冷里面那耶和华的山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了，这里讲到以色列，一面是讲的应许美地，就是圣地，还有一面呢是指的圣城，指的耶路撒冷，同时呢也是指的圣殿来说。所以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形容耶路撒冷，形容用这个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形容以色列的时候，它是三合一的东西，一面指的圣地，指的应许的美地，一面指的圣城耶路撒冷，还有圣殿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今天我们花这么多的功夫来和弟兄姊妹读这些圣经呢？就是我们要从圣地里弄清楚，我们的主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圣经里看圣经怎么来形容用无花果树。所以我们的主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学的比方，我们的主就不需要再解释，因为整本圣经就是这个解释。你每次想到无花果树，坐在无花果树下，坐在葡萄树下，弟兄姊妹，只有三种情形：一个就是约珥书给我们看的那块地，还有就是列王记上第四章给我们看见所罗门那个国度，那那个国度就好，就是指着遥指将来的弥赛亚国度说的，那就是每个人都住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但是不仅如此，你读到弥迦书的时候，你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就好像当时就是约大卫这个做王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我想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讲到在无花果树下和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很明显指着将来的千年国度说。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也是指着什么？也是指着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得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无花果树，我们主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不要忘记，你读全本的圣经，它第一个应用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而且形容以色列的时候不要弄错，我从前就有这个难处，我总是想到那是指对以色列国来说，这个不错。因为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上四章的确如此，但如果你读约珥书的话，你看见它也是指着一块应许地来说，那不是指着一块应许地来说，同时呢也是指着不光指着圣地，也指着圣城，最后也指着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把这些地方都看清楚了以后，那现在我们再来看我们主怎么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那我们主说那个比方以前，他说了，他做了另外，他在说这个是个预言，他事实上说了另外一个预言。那那个预言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好好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二十一章。